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声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能够在这里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我再次谢谢牧师跟师母还有教会长职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到竹北圣礼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我们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完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今天早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敬拜您的时候，再次求您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求您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年的7月25号，意大利的航空太空总署发表了一个新闻，他们在这个火星的冰层之下1500公尺，发现了一个直径20公里的地下湖。他们说这是给火星上面有生物、有生命迹象的一个证据。我想对现在的科学家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什么叫做生命？简单的说，什么叫做活的？1999年，有一个希伯来大学的教授叫 Norm Rahaf， 他发表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探讨生命的起源。里面他引用了从1885年到1997年中间48个所谓的专家，也就是研究生命科学的专家，他们对于生命的定义，在48个里面居然没有2个是相同的。我想最直接也最肤浅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东西有生命，也就是说它是活的，也就是它对外界有反应。哎，它碰到了这个刺激的时候，它会逃会跑，哎，它也会吃，也会排泄，甚至会繁衍。不一定所有的生命都可以繁衍啊。所以如果说用这样子定义的话，我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大家知道这样东西。2012年5月8号，美国的内华达州给一辆 Google 无人驾驶的汽车发了一个驾驶执照。这样的汽车在去年的10月，大概在全美国有50辆，正在做全面的测试。他们所累积的这些 data， 就是在无人驾驶在路上的 data， 已经超过了220万英里。你知道要做一个无人驾驶汽车最重要的就是那只眼睛嘛，对不对？所以马上就跟这个你所收集到的 data 有关系，马上送到云端上面去计算，马上做出一个选择，马上跟人工智慧连在一起。哎，你看这种东西啊，他碰到这个障碍的时候，他会躲开，他会转弯，而且呢，他会吸入这个氧气，吐出二氧化碳跟水蒸气。哎，如果说是稍微简单坏的话呢，他自己还会修理。所以啊，如果突然有一个外星人啊，他们开了一个飞碟跑到内华达州的上空，一发现说下面有一个这个东西跑来跑去，对不对？他们很可能就会向他们所出发的那个星球啊报告说，内华达州下面有生物，有生命，这个东西是活的。显然这不是活的。很多现在所给生命的定义都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圣诞节刚过，我想 不晓得你家有没有摆圣诞树啊？不是塑胶的，在美国常常这个摆圣诞树，是直接去买那些砍下来的，就带回家里面去，在这个圣诞树的下面放一盆水，然后上面呢装很多漂亮的灯饰。你看这棵圣诞树啊，绿油油的，它还会行部分的光合作用。哎，我想问大家，你觉得这棵树是活的还是死的？它还会行部分的光合作用，对不对？如果说从生命的定义来说，看起来是活的，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现象发生了，这棵树开始枯干，对不对？开始枯干，从一点点枯到一半枯到完全枯，最后被丢到外面去，是吧？那我想请问大家，那枯到什么时候才算是死的？枯干是一个程度上面的问题，生死或者死活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你想要用一个程度上的概念来定义或者刻画一个本质上的问题，这是不聪明的，没有一个量化，所以没有办法。有一点点枯到一半枯到完全枯，到底枯到什么时候这棵树才算是死的？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棵圣诞树被砍下来，如果说这棵圣诞树是连着它的根，我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不会，因为很显然的，这棵圣诞树是连着根，连着生命的源头，所以你问它是活的还是死的这个问题不 make sense， 没有意义。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它离开了它的根。所以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定义生死，我们不用程度，我们用关系，这就简单的多了。什么叫活的？如果连着生命的源头，这叫活的；如果说离开了生命的源头，这叫死的，对不对？很容易，虽然不能够量化，可是却是极为深刻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我们在研究生死的时候，在讨论生死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程度来刻画生死。圣经都用什么？关系。圣经里面说这个人是活的还是死的，很简单，如果说这个人有神的儿子，他就有生命；如果说这个人没有神的儿子，他就没有生命。你下面应该问说，那神的儿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神有什么关系啊？跟神的儿子有关系，因为我们人是神所造的，因为神是我们的阿爸父。圣经里面怎么说？上帝造人，上帝用什么造人？上帝用尘土造人，所以这是属于物质界的。但是重要的是，上帝造了人之后，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圣经怎么形容这个人？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上帝造人不但用物质，而且重要的是，上帝在这个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圣经里面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人。我想请问大家，上帝的形象是什么？上帝的样式是什么？上帝有没有形象？神是个灵，对不对？所以当他说按照上帝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人，是他把他一部分的灵性给了人，把他一部分的理性给了人，也把他一部分的德性给了人。所以人有从上帝而来的理性、德性与灵性。神是造人的，人是被造的。那么我们下面应该问的问题是说，人为什么要被造？所有的 刻意创造里面一定有一个目的，有一个 intrinsic purpose。 神为什么造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造人马上给人一个使命，让人做什么？修理看守，所以给人一个文化使命。同时上帝也给人福气，他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上帝给人赐福，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另外又给人另外一个福气，给人一个福气是让人能够管理、治理这个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所以上帝造人有一个目的，让人管理，管理他所有的被造之物。而且上帝也赐福于人，让人在伊甸园里面享受伊甸园里面各种各样的丰盛。上帝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你可以随意吃。所以上帝给人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个 random process， 人可以选择。所以上帝将他一部分的自由限制了给了人，这是人被造的一个自由与尊贵，人可以选择。上帝赐福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也给人一个行为的规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有一棵树上面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什么树？什么树？分别善恶树，对不对？很多人为这棵树在网站网络上面大写很多文章啊，哎，说你们基督教的神是自私的神，愚民政策的神，哎，限制人自由的神，不给你分别善恶的神。其实这棵树不一定是分别善恶树，我个人觉得上帝可以随便摆一棵树在园中，吩咐人说你不可以碰也不可以吃，为的是什么？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造的，这个宇宙中有一个造物主，人在造物主的面前只有一个条件，全然顺服，对不对？所以上帝把这棵树放在这个园中，是要告诉人说我是造物主，你是被造的。人在造物主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全然顺服，全然顺服。你如果看看这是整个神的创造，神造人让人管物，对不对？神造人，人管物，让人把物带到上帝的面前去荣耀他。不但如此，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人要跟人相处，人与人之间要相处。不但如此，人也要面对自己。上帝把他的灵性一部分给了人，让人有灵，成为有灵的活人。在这个灵的里面，人有良知，用圣经的话来说，圣灵的光照。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一天晚上突然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突然想到20年前对我妈大吼大叫，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久以前做错的事情，突然间想到，哎呀，我做错了，开始后悔。人有这样子，人有这样子的良知，人不但有良知，而且人会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怎么说？神是个什么？神是什么？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敬拜他？心灵诚实敬拜他。所以在这个整个创造的里面，你可以看到这幅图非常的简单，神造人，人管物，人要跟人相处，人要面对自己。第一个是垂直的关系，后面的是水平的关系。如果说在这一幅图里面随便换错了位置，那么 就超越了上帝所定的善与恶的这个范围，这就叫做罪。所以人常常把物当作神，对不对？人也常常把自己当作神，这个是罪。所以上帝在这边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如果说你看十诫的话，十诫前面四诫讲什么？弟兄姐妹，十诫前面四诫讲什么？就是讲这个垂直关系，对不对？非常的清楚，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讲得非常的清楚。垂直关系在于先。后面的六诫讲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才讲水平关系。六诫中的第一诫是什么？后面的六诫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孝顺父母，孝顺父母。所以你看，水平关系跟垂直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说你把水平关系代替了垂直关系，这也是罪，这也是罪，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有公投啊？因为我们把水平关系取代了垂直关系，这是罪。所以上帝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他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人在神的面前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律法师问耶稣，这么多的律法哪一条最重要啊？这么多的律法，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么多的律法哪一条最重要？我这边已经写出来了，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啊，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最重要的最大的诫命。其次也相仿，怎么样？爱人如己。在这个创造里面，你看到多么美好的一个图。哎，但是啊，蛇引诱人，他说啊，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你必定死，但他说你不一定死，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弟兄姐妹，蛇怎么对人说？你吃的日子会怎么样？眼睛明亮，你变人怎么样？如神一样，对不对？变人如神，能知道善恶。看到没有？人在这个，人在这个魔鬼的，魔鬼在人的面前给人一个终极的试探，终极的试探，非常吸引人哦。如神一样，人有一个倾向，都想做神，自己来决定善恶，自己来决定生活的方式。所以圣经里面说，人所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这个问题从伊甸园开始就是这样，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这样，人所行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人像神一样，如神，我们能够分别善恶。人认为说善恶是由我来决定的，生活方式是由我来决定的。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个终极的试探的面前，亚当跟夏娃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致命的选择。蛇说不一定死，所以亚当跟夏娃吃了，一吃了之后怎么样？马上眼睛明亮，对不对？发现自己怎么样啊？弟兄姐妹，发现自己怎么样？赤身肉体，马上从伊甸园搬到夏娃，发现说自己没有穿衣服，马上怎么样？穿上草裙，对不对？可是你看看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如果说你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怎么样，羞耻。有一样东西进到这世界， 当亚当跟夏娃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有一样东西进入这个世界，罪的权势进入这个世界，人开始会羞耻，人开始会不好意思，而且人开始把自己保护起来，这个世界从此活在虚妄当中，这个世界从此活在谎言的当中，罪进入了世界，人跟神分开，你吃的日子 surely die， 一定死，人跟神分开。亚当跟夏娃做了这个致命的选择，哎，发现说自己赤身肉体不敢见神，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躲起来，当神问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跟夏娃怎么样？躲起来，不敢见神。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好，非常的和谐的，但是一旦吃了这个果子，人不敢见神，人做错了事情之后，不但不敢见神，也不太敢见人哦。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不好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你另外一半在吃晚餐的时候对你躲躲闪闪的话，你最好问清楚一点，到底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做错事不敢见神，也不敢见人。上帝说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发现自己赤身肉体，便藏起来了，对他自己所做的错，所犯的过犯提都不提。人开始活在虚妄的当中。上帝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赤身肉体？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第二个问题直接击中要害，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这个时候亚当不能不承认，但他有没有承认啊？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在什么地方啊？什么时候说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没什么反应哎。这我走下来一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三节里面怎么说？是谁说的话？亚当对谁说的？夏娃。对他妻子说，你看亚当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现在我们读起来都有点肉麻啊、哦。可是你看看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人没有犯罪以前，亚当跟夏娃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美好啊！但当一犯罪之后，上帝问他说，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亚当怎么说啊？不再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了，对不对？都怪你，就是你造的那个女人，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骨中之骨刺，肉中之肉瘤，对不对？你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怎么样被破坏了，人开始会吵架，对不对？人开始会吵架，我真的是替亚当很觉得蛮可怜的哦。对，亚当跟夏娃你知道吵架吵多久？亚当跟夏娃吵架吵多久？900多年了，对不对？900多年了，我们现在吵个几十年就没得吵了嘛，对不对？都走了，对不对？亚当跟夏娃吵架吵900多年，我也是蛮同情他的，对不对？因为罪进入了世界，罪进入了世界，都怪你，都怪你，看到吗？人开始推卸责任，人不敢面对自己的错。然后呢，上帝问夏娃，夏娃说什么？都是那条蛇，对不对？应该是坦然的承认的。亚当应该做什么事情？亚当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 亚当应该说，神啊，我做错了，我吃了你吩咐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错了，你惩罚我。不但是你惩罚我，连我妻子所犯的错由我来承担，由我来承担。亚当是丈夫，是妻子的头，他应该做这样的事情，但亚当失败了，他没有做到，他没有做到，失败了，把责任推给他的妻子，然后妻子把责任推给蛇，看到吗？不但如此，当他们罪一进入了世界之后，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要为你所做的选择要负责任。人要不要为自己说的选择负责任？要不要？弟兄姐妹要不要？要。如果你决定靠左边开车的话，你去啊，你做的选择，那你要面对靠着左边开车所带出来的后果。亚当跟夏娃明明知道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他吃了，所以上帝宣告惩罚，对女人说，我必定增加你怀孕的疼痛，你必在疼痛中生儿女，你必回归你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我这里用吕正中的翻译本哦，比较清楚一点，比和合本写的清楚一点，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但是我们这边所讲的是原来的祝福，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祝福现在变成一个惩罚，你在疼痛中怀孕，你在疼痛中生产。在座的弟兄，当你的妻子生产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旁边啊？当他在痛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当我妻子在生产的时候，我那时候想到是我的罪，这是我的罪，所以才令他这个样子。惩罚来到人的面前，本来是祝福，现在变成咒诅；本来人工作是祝福，但是现在变成什么？咒诅。亚当一个人所做的决定，大地跟着通通受处罚，大地通通被进入到咒诅的状况里面去。我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地因为你做了这个选择，所以荆棘跟蒺藜会长出来。然后呢，你必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本来上帝祝福人的工作，现在变成咒诅，看到吗？亚当一个人所做的选择，所以为什么我称之为致命的选择？因为不但亚当一个人要承担，而且所有的被造之物通通承担了这个选择所带出来的后果。罗马书里面怎么说？受造之物都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一切被造之物都一起在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等在神，在等什么？在等神的儿子的显现，让他们能够重新恢复那种被造的自由与尊严，重新的得到那种荣耀。但是因为人的罪，所以所有的被造之物通通在叹息劳苦当中。我不晓得你看过这本书没有，薛西佛斯的神话，这是存在主义大师卡缪所写的一本小书啊。他讲到这个人薛西佛斯，因为他的才华出众，非常的聪明，所以惹怒了阿尔卑斯山上面的众神，所以这些神怎么样？嫉妒一个人。神会嫉妒人啊，因为那些都是假神，因为那些都是假神。他嫉妒薛西佛斯，所以给薛西佛斯处罚。怎么处罚他呢？先把他的双眼弄瞎，然后呢，每天叫他推一块石头，滚一块石头，从山下面一直滚滚滚滚到山上面。 但是到黄昏的时候呢，滚到了，哎，这个石头呢，哎，又掉下来。所以学习佛事就只能够走回山下，在第二天早上又把这块石头推推推推推推推到山上面去，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哎，又滚下来。他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卡缪说啊，人生是毫无意义的，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整个生命是荒谬的。哎，这个人得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啊，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异乡人》，在文坛上大放异彩。生命是荒谬的，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当然生命是荒谬的，生命是荒谬的。很多人赞同他的说法，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很多人赞同他的说法。你每天早上8:30，对不对？从家里开始出发，塞塞塞塞塞塞塞塞车，对不对？开开开开到哪里？开到园区。对，6点钟呢，下午6点钟，哎，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又开回家里面去了。每天第二天早上又开车，又回来。对，今天下午啊，您开始忧郁了，因为明天要上班了，对不对？每天在推这块石头啊，所以很多人认同了。所以存在主义是为什么能够受那么多人的欢迎？因为是你我的共鸣。其实存在主义，卡缪是受谁的影响啊？沙特，沙特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1964年诺贝尔奖文学得主，他是整个存在主义的大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存在与虚无》，是整个存在主义的巅峰之作。我这边提到他一本书，叫做《呕吐》，非常出名的一本书。他里面讲说啊，他说我的生命不过是随机的，我跟一棵小草、一块石头、一个细菌。一样的，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意义。他说有时候想想看自己的生命如此没有意义的话，他说我常常想自杀，后来想一想说如果我自杀的话 who cares， 他说呢我决定不自杀，因为呢我发现我自杀之后比不自杀更加孤独，所以我决定不自杀。存在主义跟自杀连在一起，这是很深刻的问题。哎，我跟黄小石准备要写一本书，就写罗藤树下的醒思。大家知道罗藤树啊？知道罗藤树啊？知道啊？罗藤树是什么树啊？我看你们都没什么反应，很多人都没有反应，我很担心你们呢。以利亚求死，对不对？以利亚求死。自杀的问题，这是很深刻的问题。人活在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意思？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世界上？如果一个没有神的人，一个没有生命意义的人，当然他的生命是荒谬的，他的生命当然是荒谬的，所以他当然会想到说用死来解决。很多人啊，不是说没有读过书的人啊，不是说没有成就的人，很多，海明威也自杀，对不对？三岛由纪夫也自杀，很多这样的人啊。那自杀能解决问题吗？朱自清在24岁的时候写了这一篇617个字的短文，24岁，617个字，很短。但是这里面问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也将赤裸裸回去，但不能平的，我为什么白白走这一遭？如果生命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我为什么白白要走这一遭？朱自清在这边所问的问题，不是说生命是何等的短暂，他主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说，我活在这个地方做什么？这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共鸣，这是人类共同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我活在这个地方做什么？我不晓得朱自清有没有找到答案，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在座的朋友，在2019年的开始，你能够找到答案，能够回答朱自清所问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白白走这一遭？不，你活在这个地方是有意义的，上帝造你是有意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使命的。我们既有文化使命，当人堕落了之后，我们不但有文化使命，我们还有福音使命，是有意义的。 而且啊，你就算说用自杀来解决这个问题，能解决吗？能解决吗？记不记得耶稣到了一个人的坟墓面前？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到谁的面，到谁的坟墓的面前啊？弟兄姐妹，我看我还在数下来一步，耶稣到哪一个人的坟墓的面前啊？拉撒路。但耶稣这个时候心里怎么样？悲叹，因为拉撒路在哪里？在那个洞里。对了，在那个洞里，洞的门口被一块石头挡住了。那个洞有没有出口？有没有？没有。这沙特写的另外一本书，没有出口。他说地狱是什么呢？他说地狱就是这三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没有出口也没有时间，彼此折磨。哎，他这就叫地狱，没有出口。一个没有神的人，他所面临的是一个黑色的洞，没有出口，对不对？没有出口，没有出口。人的希望到底在哪里？人能不能解决这样的困境？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宣告对人的惩罚的同时，宣告了救恩。我先讲这一段，有一个 很有名的电影啊，哎，中文把它翻译得很文雅，叫做《越过死亡线》。对不起啊，这个今天是2019年的新年啊，所以我们不应该讲这个字了啊。哎，但是所以我们用英文好了，《Dead Man Walking》。哎，《Dead Man Walking》这个字其实是在美国法律界很通俗的一个字，《Dead Man Walking》是讲什么呢？就是死的人在走路嘛，哦，他在形容什么？他就是想那些死刑被判决确定的人，他离开囚房，要到刑场执行死刑，中间要走一段路。这个人呢，看起来是在走路，像是活的，其实怎么样？已经死了，因为已经被判决确定死了。Dead man walking， 你看这个名词的背后是何等的凄凉啊！只有一种情形，这个人可以不死，就是州长的特赦令突然来到，大赦他，说他不用再走下去。但是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都在走同样的一条路，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Dead man walking。亚当从吃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开始，一天一天在数算日子。虽然他活了900多岁，可是 dead man walking。 人的困境，到底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宣告对人惩罚的同时，宣告了救恩，宣告了救恩。虽然他对男人与女人宣告了惩罚，但是上帝给人一个救恩。在这边已经讲到了福音，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字，女人的后裔。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吧？有没有人不承认？不管民法再怎么改啊，我想我们大概每个人到目前至少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男人与女人的后裔。在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位，她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没有肉身的父亲。我们刚才读使徒信经怎么说？圣灵承运童女生子，只有一位，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将来，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已经宣告了，将来神的儿子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懂吗？所以如果说你读罗马书，一开始保罗就开始介绍他自己， 保罗是做什么的？弟兄姐妹，保罗是做什么的？制帐篷是他的副业，对对，制帐篷。对，保罗主要是做什么？保罗是宣教士，对不对？传福音的。你看保罗怎么介绍他自己啊？对不对？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什么？神的福音。保罗一生都在传福音呢，特派传神的福音。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的仆人，竹北圣利堂的众弟兄姐妹，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意义，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按肉体说，他是大卫后裔所生，完全的人；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简单的两句话就把整个福音的基础讲得清清楚楚。整个我们基督的信仰就建立在两件事情上面：道成肉身，死而复活；道成肉身，死而复活。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女人的后裔来到这个世界上，做的是什么？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亚当失败，亚当应该在上帝的面前求神赦免，而且亚当应该承担他妻子所犯的错，我妻子所受的过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承担。亚当失败了，但在基督里，基督耶稣将人在一棵树面前的失败一步一步的把它挽回，取得重大的胜利。基督耶稣为教会舍命，所以圣诞节的时候，平安夜，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对不对？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什么？讲大声一点嘛，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信息是怎么样？关乎谁的？万民的。所以基督教所传的，我们的信仰所传的是大喜的信息。我看你们啊，心事重重，满脸皱容，一点都不喜乐。所以你跟人家讲来教会啊，来啊，来啊，好啊，喜乐平安的、啊，他看不出来。弟兄姐妹，我看你们很心事重重，这很心事里很沉重的样子。要告诉你大喜的信息，在那边告诉我们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而且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所有的人的。不是只给少数的人啊，不是说只给特别有慧根的人啊，佛云不可说不可说，没这回事。哎，也不是怎么样呢，哎，天机不可泄露，没这回事，是给万民的，给所有的人的。什么样子的信息？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什么救主？就是谁啊？主基督。哎，现在告诉我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在大卫城里面为我们生了救主，又是主基督。二十一个字里面两个主，对，二十一个字里面两个主，这不太 make sense 啊。如果说上帝差派一个奴隶给我们，哎，那还不错，至少呢，我们可以命令那个奴隶做很多事情。现在呢，来了一个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的主，我们通通变成奴隶，那有什么好喜的？那你就要看看他来到底做什么。亚当失败的地方，基督在一棵树的前面完全顺服，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基督为教会舍命，对不对？基督为教会舍命，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基督为教会舍命，亚当做不到的，基督做到了。所以这是大喜的信息，所以他才值得我们称他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才值得，他才值得我们称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对不对？这是大喜的信息，因为他为你舍命，为你舍命，这是好得无比的，这是好得无比的。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对不对？已经是怎么样？出死入生，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信耶稣又听差耶稣来的上帝的话，这个是出死入生。我们不是讲生命吗？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失去了。但是现在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重新拿回来。在基督里我们被选召，在基督里被称为义，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义。不但如此，我们还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讲有神儿子的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如果没有神的儿子，我们都在 dead man walking， 都是在 dead man walking。 但是在座的朋友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日吧？有没有生日啊？有吗？要不然你怎么坐在这里呢？对不对？一定有个生日，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的，如果说你只生一次，如果你只生一次，你会死两次，知道？如果说你只生一次，你会死两次，你不但会面临肉体的死，你还要面临永远的死。但是在基督里，如果你生两次的话，你最多死一次，对不对？还可能不用死，对不对？基督耶稣再临的时候，对不对？你身体荣耀的改变形象，对吧？在空中与主相遇，懂吗？人要生两次，除了我们肉体的出生，我们还要怎么样？重生。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重生。这么如果说是这样子，在基督里重生的话，那么你生两次，如果你生两次的话，那么最多死一次，这好不好啊？99%的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表示，哎，也就是说无所谓，是吧？我已经走下来了，你要我怎么样，对不对？好不好？
好
啊。对，我们做基督徒啊，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有神儿子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是生两次，最多死一次。至于那一些只生一次的人，死两次。他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你做一个选择，上帝给你一个自由与尊贵，让你可以选择，你要生一次，死两次，还是生两次，最多死一次。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神的面前来思想生命的意义，追寻生命。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朋友，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在今天早上2019年的第一个主日做出一个如此严肃的一个宣告，做出一个如此重要的决定，就像当年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所做的决定。亚当做的决定死了，但是今天早上我希望你做一个决定，你再活一次，在基督耶稣里你再活一次。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早上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说我要在基督耶稣里重新再活一次。爱我们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种爱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了解，这种爱我们也无从问起。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与你为仇敌的时候， 你就已经先爱我们，不但爱我们，而且为我们舍命施价，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新的路，让我们能够有生命，让我们能够有神儿子的生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阿爸父。我们把刚才举手的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保护他们，带领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一天一天的更加认识你，让他们一天一天的更加爱你，让他们能够一生一世的不离开你。再次为我们教会祷告，主啊，求你使用这个教会，让我们不一样，让我们不一样，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使用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我们再次的把我们教会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赐福这个教会，使用这个教会，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无瑕疵的儿女。我们再次的谢谢你，愿您得到你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